穿越时间，打破空间，在上图讲座与文化名人亲耳接触。
亲爱的上海朋友们，我在上海图书馆的2019年、2022年分别来做过两次讲座了。今天能在61个薛雷锋纪念仪式之后到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高兴。这是昨天早晨呢，5:20，我接到上海一位同志给我发来的一个广告，一个宣传画，我不知是他自己做的还是从网上。他用雷锋纪念日，你看3月5号纪念日作为早安的祝福，我心里感到很温暖。这是昨天和今天我参加上海的一些薛雷锋活动。上海这个地方，薛雷锋在全国可以说是走在前面的。为什么上海的薛雷锋这么好呢？可能有几张图片和上海的薛雷锋好有着必然的联系。一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因为中国共产党呢，从诞生那一天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当作自己的目标。毫无疑问，党的初心也是上海市人民的共同信仰。第二张照片，上海的人民呢，是有着非常痛的回忆的。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周恩来总理当时他是党的军事部长，发动上海工人3次大起义，第3次呢战斗打得火热，工人们很着急啊，因为军阀势力很强大，怎么北伐军还不来啊？北伐军就在上海郊外驻扎下来不来，白崇禧的军队。但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市民的支持下就打败了军阀，蒋介石进来了，表面上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了个匾，这总司令给送匾来了，但几天之后就开始对纠察队动手叛变革命。为什么呢？蒋介石是要站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的一边，他跟工人阶级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上海无论走多远，无论怎么开放，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的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充满着一片深情的。那第三张照片，上海人民从国民党那里认识到了反动军队的反动，但是他们从另一支军队里认识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上海解放了，20万大军陆续接头，国民党造谣啊，共产党共产共击啊，解放军来了要抢店铺啊，哪有兵不抢民的？结果咱们的大军全部住在街上。这个人看到了，荣老板，他叫荣毅仁。本来一家人都迁到了香港，不敢在上海干了，但看到这一幕说了一句话，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跟着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一家老小就从香港回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当到国家副主席。第四张照片，上海解放后来了一个连队叫八连，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人当逃兵， 个个留学牺牲，不怕留学牺牲，但是在这个大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有的经受不住考验了，有的当了逃兵回家了，有的嫌自己穿的鞋袜太土，甚至嫌自己的农村媳妇土，要换妻了。在这里就引出了一段居富士永不沾的一段佳话。后来1963年，毛主席3月5号发表了向雷锋的题词，然后南巡，路过南京，听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讲到了南京路上有一只好八点，居富士永不沾，毛主席兴奋地写下了八连颂，提出了十个不怕，不怕枪，不怕刀，不怕鬼，总之就是面对那个时候中国的形势，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要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共和国经历一个最困难的时期，那么这一支连队与人民同甘苦，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毛主席就写下了这首诗。后来当年的8月份，中央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点，被称为集体雷锋，全军开展了学雷锋、学好八点、学硬骨头六连的活动。1963年，全国发表毛主席题词是上《新民晚报》3月1号，那怎么发表的？不是授权发表的，因为中国青年要在这里印刷分印点，可能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上海市团委的就叫刊登出来。为什么刊登出来了？因为雷锋班的班长在镇江解放军一个汽车学院在那学习，因为毛主席3月5号题词，但是人民日报是2月7号刊登了雷锋的故事、雷锋的日记，然后呢2月8号总政治部都向全军发出了向雷锋学习的通知，2月15号共青团发出了通知，这些南京军区的领导一听，哎呦，学院里还有个雷锋班长在这里，咱们上海的团市委就把这位班长请到上海，在一个文化广场举行了报告会，万余青年倾听了雷锋的事迹。这位班长呢，还在现在咱们的文化宫栽下了一棵树，一棵松树，一棵柳树，后来经过台风刮，柳树虽然摇弯了，但长得非常挺拔，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里还立了个雷锋塑像。这是60年之后，这位老班长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来到这里看这个树。这个是当年的报纸《少年宫》举行雷锋主题会。那么从学雷锋活动开始，我们上海南京路每个月的20号，大概是早晨7点到9点，各个单位会自发的在那开展一些爱民活动。有人说这是形式主义，坚持一次是形式主义，坚持两次，搞两次是形式主义，一坚持坚持了40多年，每个月的20号，那就不是形式主义了，是一种对雷锋的真爱了。这是在大学当中一尊最大的雷锋塑像，树立在上海剑桥学院，坚持用雷锋精神立德树人。这是雷锋的老连长，雷锋最后就牺牲在他怀里，这位老同志还健在， 儿子是上海的，退休以后他是浙江东阳人，就住在这里。他手下有一支妈妈学雷锋志愿服务的，都是居委会些老太太，主要是到车站维持秩序啊，帮助一些孤寡老人呢、啊。这也是这位老连长，这个今年应该是95岁了。这是这个人，我们大家也比较熟，叫吴仁杰。咱们上海帮助全国建了2000多所希望小学，发起捐款人和希望学校建设办公室的就是64年的薛雷锋标兵，一辈子薛雷锋，最近又在他的家乡松江区办雷锋展馆。这是一位雷锋收藏家冯建中，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位退伍军人，从海军退伍，坚持也是20多年了，在云南山区帮助山区儿童。他就把村市民中收过来的不用的家具、衣服，还有学校的一些教材书籍，通过成立这个翻修整理以后，一两个月会往云南的山区送去一次。时间长了，云南的孩子叫他上海阿爸。这是一位退伍军人，蓝云科也上了雷锋杂志的封面，安置了很多退伍军人。这个是咱们原来上海警备区的副政委，他退下来以后呢，担任了雷锋杂志的副总编、上海工作部的主任。一直在他去世的前两天还在宣传雷锋精神，因为积劳成疾，动一个小手术，就是搞个什么这个小针管，结果这个出现医疗事故，不幸去世了。现在在上海走到很多地方，大家都非常怀念他。这是我们上海新时代涌现了，不断涌现出许多新雷锋。这个各个区都组织沪上新时代雷锋故事会。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所雷锋学院，在松江的希望工程培训基地在那成立。这位是中宣部的正部级副部长徐卫成，今年也90多岁了。当年他是上海的地下党，后来当到北京市委副书记。他来这里，这好像是我们团市委的一个干部，为这个学院挂牌。每年到3月份，上海都会拿出很多版面来宣传雷锋。这是雷锋杂志的首席记者，他叫窦芒。他在退休之前是上海解放日报的文明办主任。他把上海60年来薛雷锋的各种先进人物、团队、新鲜事儿汇集起来，写了2本书。所以，前面我讲了4张照片，我想回答上海人民为什么对雷锋有感情。下面呢，想请大家看一个，也就是不到10年前。将近10年前的一段视频，看了当时那个情景，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老百姓爱雷锋，为什么雷锋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是那么的重要。
2015年8月，黑风，一位60岁的老人骑电动车在经过涉水路面时不慎滑倒，这期间有人想要去扶起他，但被同伴劝阻后又退回。3分钟后，老人才被扶起，却已经淹死了。2015年12月，盐城市汇文东路，一名老人摔倒在路上，自己爬不起来，路上人来人往的，但所有行人都绕着走。就这样，老人躺在冰冷的大马路上，将近20分钟后才被扶起。2016年1月，贵阳某商场， 两名70岁的老人从电梯上摔倒了下来。事发后没人敢将两位老人扶起来，直到商场业务主管赶来后才将两老扶起来，并拨打120急救电话。这一切都源于那场著名的彭宇案。彭宇案二审结束后，网络媒体和名人大 V 纷纷转发此事件，宣称彭宇是学雷锋做好事，却反被讹诈的活教训。然而焦点访谈早就披露过，彭宇案并非冤案，当事人早就承认过自己撞倒了老人。在这一舆论事件之后，参与传播者无人忏悔，反而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跟风报道此类事件，直到人人自危。曾几何时，学雷锋做好事是一个时代精神，然而自从有人开始质疑这一切以后，一切都变了。他们说雷锋是伪造的英雄，他们说好人好事是傻子的行为，他们说雷锋的照片都是摆拍，他们说雷锋穿皮夹克戴手表很奢侈，他们说雷锋修车的位置是个挡泥板，他们还说雷锋竟然一天能减粪300斤，难道他每隔2.8秒就能减到一个？很多人信了，开始嘲讽这个已经逝去多年的精神偶像，只是这些相信了谣言的人忽略了事情的本质。的确，宣传雷锋事迹的照片有些是根据真实情况补拍的，但这又如何？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每一个国家在宣传自己的精神偶像时，都会使用补拍、摆拍甚至艺术再加工的方法来达到影响更多人的目的。雷锋的确有过一件皮夹克和一块国产手表，虽然部队津贴少，但雷锋在1959年就已经是鞍钢的先进员工，月收入有30元，这些消费完全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雷锋修车的照片也不是装模作样，因为那款嘎斯汽车的挡泥板下方正是前车灯安装固定装置的地方，有时会松脱需要修理。雷锋一天减粪300斤也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到牲畜集中放牧的地方用铲子将成堆的粪球收集回来做肥料，而不是一粒一粒的拾取。这些诋毁雷锋的谣言看似是针对他一个人，而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诚信，是针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社会风气。是啊，因为相信了这些貌似有理的谣言，你从此就会开始质疑我们的国家诚信，你从此对雷锋这样的好人好事产生了质疑和怀疑，你从此变得冷漠和自私。但你所不知道的是，当有些人拼命从几百万个扶老人的事件里找出个别疑似被讹诈的新闻进行全网炒作，以达到让中国社会不再互相帮助之目的时，当有些人拼命抹黑雷锋嘲笑好人好事的时候，有些人正在自己的大片里缔造他们自己的超级雷锋，有些人在塑造自己的雷锋，也正在推倒我们的雷锋。今天的中国也许正在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敢做好人好事，我们似乎也已经忘记了。然而假如每一个人都变得日渐冷漠的话，那么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雷锋无法等我，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做好人好事其实并不难，但假如我们还关爱自己，关爱这个国家，关爱我们的社会，关爱身边每一个人的话，请找回助人为乐的勇气。如果我们人人都能爱憎分明，都能与网络虚假谣言做斗争，能坚持职业操守，绝不弄虚作假，能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的话，雷锋精神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温暖这个社会。拒绝冷漠，雷锋归来。
1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讨论老人要不要扶起来吗？当年我也在上海，一个美国，我在社区里碰到一个美国老太太， 他说呀，中国人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这是个基本人性啊，人能讨论，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起来，他说再讨论下去就引入误区了，这里面没有理论问题啊，就是个实践问题了。就像上面讲的，几百万个扶老携幼中，可能偶尔碰上有一个说不清楚，你就把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成要不就是坏人变老了，要不就是老人变坏了。这对这个有着几千年我们这个仁义礼智信，有着尊老爱幼这个国度，这是一个多大的讽刺啊。也就是那年我到上海，咱们这个电视台参加一个雷锋节目，正在演节目，呼一刻雷锋侠来了，配这个红衣服，说上海哪个学校的学生，说你为什么，他说我做好事人们不相信了，不相信有雷锋啊，我就把自己像蜘蛛侠一样打扮一下，表明有是真的。后来电视台问了，你现在还能不能，现在我不再陪了，大家接受我了。那次这个电视台我觉得导向有问题，选了几个都是选雷锋没好报的，找了一个深圳道德模范，他是个公共这个开公交车的一个驾驶员，他正在开公交车，一看前方他还是个反扒能手，有一个人小偷抢了别人的东西，他就把车一停下去把那个人给抓着了。那旅客肯定是有点意见的，但是他一解释大家有理解，说公交公司把他开除了，说你去当公安都行了，你开什么车呀，你搞得老顾客投诉，这是一个。然后又从这个浙江找了一个人，他从小是个孤儿，被乡亲们养大，养大了以后他发达了，比较富了，他就帮助人给他这乡村里每个老人每个月大概补助300块钱，大家都很拥护他。但他事情传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说排了二里路啊，排着到他家里要钱，说搞这个饭都吃不成了，村里老人也有意见了。我说你这些东西上电视好吗？从你抓新闻的角度是个新闻点，挺新奇，但现实当中并不都是这样。后来他让我发言，我说我给你出一招，你呀、啊、自己发达了，把自己的成果分享到社会，这就是雷锋精神，但是你也不必为此陷入烦恼，你可以和当地政府结合，你成立一个扶贫助弱基金会啊，把你的钱都放在这里，然后谁有困难上基金会来申请，不就给你管起来了？